修，启示录十一章一到十四节。
有一根苇子赐给我，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：
起来，将神的殿和祭坛，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。
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，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烧灭仇敌。凡想要害他们的，都必这样被杀。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，叫天闭塞，不下雨；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，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从各民、各族、各方、各国中，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，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过了这3天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至害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，对他们说：
上到这里来。
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正在那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1/10，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
第二样灾祸过去，第三样灾祸快到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启示录11章1到14节。两个见证人，两个见证人。中心节是3到4节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，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，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，传到1260天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，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引言：第九章是从撒旦的角度来看，从天上坠下后 如何引发世界三年半的末日大灾难。十一章是从以色列民的角度来看，他们如何度过三年半的末日大灾难。从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看到约翰受命用苇子去度量神的殿和祭坛，并在殿中礼拜的人，好叫他们受到意外的保护。同时出现了两个见证人，就是摩西和以利亚，代表律法和先知来到以色列民中说预言、行神迹，指责他们的罪行，劝化他们的悔改。凡有加害他们的，必遭攻击和烧灭。当他们为主做完见证后，就有从无底坑出来的兽与他们交战并得胜。于是他们的尸首被挂城中三天半而无人埋葬，但神却将生的气息给了他们，使他们复活并升天。凡见到大城倒塌和他们复活了，就甚是恐惧，将荣耀归于神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大纲。第一个大纲，丈量神的殿，殿外的院子不用量。丈量神的殿，殿外的院子不用量，一到二节。第二个大纲，两个穿毛衣的见证人，两个穿毛衣的见证人，三到六节。第三个大纲，两个见证人被兽所杀，两个见证人被兽所杀，七到十节。第四个大纲，两个见证人复活升天，两个见证人复活升天，十一到十四节。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纲，丈量神的殿，殿外的院子不用量。第一个要点，量一量神的殿、祭坛和殿中礼拜的人。第一节，约翰受命将神的殿和祭坛都量一量，并计算敬拜者的数目。这里被量度的是含有被分别出来受保护的意思。神的殿表征属灵的殿，神所要保护的并不是物质的圣殿。祭坛指的是香坛，表征借着祷告交通而与神有密切的连结。殿中礼拜人表征神子民中真实敬畏神的人。第二个要点，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。第二节，约翰不用量度外邦人的院子，指外邦人不在保护范围之内，并且这院子会被列国践踏42个月，即三年半的时间，及灾难时期的后半期。第二个大纲，两个穿毛衣的见证人。第一个要点，要传道1260天，第三节，也就是三年半。在大灾难的后半期，神会兴起两个见证人，他们穿着毛衣，那是哀悼的象征。他们会指示世人的罪，并宣告神的愤怒降临。两个见证人可能是摩西和以利亚，他们是总结旧约预言的人物，又曾在变化山上与主耶稣一同显现。第二个要点，他们是那两棵树、两个灯台。第四节，他们是橄榄树，是被圣灵有所充满的。他们是灯台，是在黑暗日子里为神的见证真理做见证的。第三个要点，两个见证人有权柄。五到六节，这两位见证人获得神奇的保护，免受伤害，为期达三年半之久。有火从他口中出来，烧毁仇敌。他们有权柄在地上造成干旱，将水变成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的各样的灾殃攻击事件。难怪他们常被人拿来与摩西和以利亚相提并论。第三个大纲，两个见证人被兽所杀。第一个要点，做完见证的时候被杀。第七节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结果会把他们杀了。这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样，神为着他预定的计划，暂时容许仇敌得胜且杀害他们。第二个要点，尸首倒在大城街上三天半 八到九节，两位见证人的尸首就倒在耶路撒冷的街上，有三天半的时间。耶路撒冷被称为索多玛，此外又被称为埃及。从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，却不许把他们埋葬。差不多在任何一种文化中，这样的做法都是绝对不敬和侮辱的。第三个要点，世人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。第十节，由于两个见证人不能再说逆耳的预言，因此大家都极为高兴，并且互相馈送礼物。诚然，只有死去的先知才会受人欢迎。第四个大纲，两个见证人复活升天。第一要点过了，这三天半神使他们从死里复活。十一到十二节，在他们仇敌目睹之下，将他们接上天，令目睹人极为恐惧害怕。第二个要点，那时耶路撒冷城地大震动。十三节，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，并导致有七千人死亡，没有遇害的人都归荣耀给神。第三个要点，厄祸过去，伤祸快到了。十四节，第六位天使吹号所带灾祸至此终告结束。接着第七位天使吹号所带来灾祸也即将临到。结语，当神的两位见证人被受得胜杀害之后，无知的以色列民没有哀痛，也没有为其埋葬，到访观看尸首，欢喜庆幸，彼此馈赠礼物，以此来庆贺两个见证被杀，以及他们曾使他们在地上受痛苦的失去。说他们无知，是指他们真的不认识神，热衷于最终之恶，而不晓得属灵道路之艰难。说他们无知，是指他们看不到末世的临近，虽有律法和先知为他们做见证，他们也无动于衷，心里刚硬。说他们无知，是指他们虽是以色列民，却不听神的声音，反倒为兽的作为所迷惑，并随从附和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不愿意做无知的民，我们愿意做你的羔羊，听你的声音，顺服你的诫命。也愿我们是被你用苇子量过的，是你既要迎娶的心腹，得享与你同在的甜与蜜。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以上是启示录十一章一到十一节的信息传讲。明天灵修进度来到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，有请弟兄姊妹们先行读过，在我们的灵修。愿以马内利的神与你们同在。